What's up?
Hello，
大家好，我们是人生不爽念。
你好，
你好，我是小奶铃，
小恶魔。
那我们今天又哎、欸，我们今天继续闲聊一下啦。今天的就是你知道闲暇的新闻，本周的新闻。我们来介绍一下台中市的新闻，就是台湾的人口不断减少，台中市年年攀升啊，预计三月底到四月初可以达到史上最高的285万人。
台中是说哪里？彰化、南投、苗栗？
当然不是啊，台中市而已啊，就
台中市。你说纯台中市是200多万人？
285万人，史上最高。
不含外县市、
啊，不含啊，靠腰。
没有，我以为是外县市搬到台中的。
哦，有啊，有啊，搬进来的、啊，
已经搬进来的，
户口迁进来的有啊、哦，对啊，正成长。第285万名市民呢，你将会有，如果你是新生儿，因为他会提供你产妇坐月子坐到免费，就是包月这样子。然后，如果你是民众，就移进来的民众。你会有 iPhone 15黄金奖牌、星宇航空机票，对，
哦，
这种大奖，
哎、欸，很棒哎，
嗯，所以你想要这样，你要钱出去，钱进来的，来凑，你看是不是100那个？
那又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？
他有达标礼啊，284万9998，280万0001，280万002，四个人，新生儿是 iPad 新设奖，就是你如果是移居来这边的话，是你会有一个 iPad 256G 一台，台中饭店住宿券一晚。那如果你是新生儿呢，他就会送你一个黄金锁片、卖场的提货券、抓周仪式，或者是台中饭店的住一晚。然后呢，社会局提供的是285万人。如果你不是新生儿呢，他会提供，他会提供你，就是你之后生产的话，你可以去坐月子这样子，坐一个月这样。啊，文化局是提供书啊、借阅证这样子，然后还有加码月书袋这样子。然后观光局呢，台中市观光局提供你，就是你可以去后里马场那边看他们马戏团。的门票券2张，这样子，嗯，帅，
饿了，给 game 用了，虽然没有一个是吸引人的，
啊，加减用啊，
对啊，给 game 用啊、嗯，
最近好像也没有什么新闻，最近一周本周的大事呢，他就是有一个小朋友，他被托运的时候呢，然后他就是有。被保姆虐待，然后就死掉了，就是他被保姆拔指甲，
被保姆虐待，
对啊，因为他那个比较神奇的地方就在于说，他的父母亲都已经是妈妈被抓去关，然后爸爸失踪找不到人，
他孤儿就对了，
就类似现阶段，对，所以就是我们的儿少托福中心，就是我们的那个。儿少托福中心就把他献给了我们的，就是不是献给他，是请保姆照顾他，
政府的
嗎，就是政府机构
的
儿福好像是政府的，对，
政府
就是我们有400亿的那个政府基金去在做这件事，然后可是却导致那个小朋友就是你知道不小就是过世了这样子，这个其实有一点怎么说？
他、啊、那个被判什么过失哦？
那个不知道是要往恶意杀人还是过失这个方面判的，因为他们就会虐待那个小朋友，然后小朋友到后面就受不了就死掉了，就是对啊。哎呀，这个小朋友他有故事，就是说，这个小朋友本来是有一个原本的保姆，他、啊、原本的保姆其实他想要领养他，就是他对他很好，他把他当作自己亲生小孩，就是在对待这样子。然后可是就是碍于一些法规的问题，他必须要先把他就是 就是先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就是要先托交给二夫妻中心的人，
嗯，
然后二夫妻中心就是例如说他现在在那边过六个月还是怎么样，就是完全没有人，父母就是完全没办法照顾他，才可以去领养他。这个我不知道是怎样的逻辑，反正就是因为这个元素，所以导致小朋友后面就是被欺负，然后后来就往生了这样子。然后这一周还有一个很重要，就是苏丹红的新闻嘛，就是那个食品添加物这样。这你知道吗？
我不知道，可是食品添加物不是已经很久了？
它这个就是
各式各样，
对对对对，它就是一个色素，苏丹红其实就是个色素，
又超标，
色素三号，对，那就可能吃多了，就是你会致癌。
拜托，什么东西吃多不是会这样？
嗯，可能它的致癌，它的苏丹红这个东西哦，就是你如果它是你这样说是没错啦，
对啊，你水喝多也对身体不好啊，不是吗？
有水中毒的情况会产生、
啊。对啊，
对啊，它因为它就是它就是苏丹红，它为什么会被禁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它是一种工业用染料，它常常跟塑胶跟其他化成物混在一起。常见苏丹红1号、2号、3号、4号，然后基本上它就是不可以用在食品上面。
嘿、hey. ，
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所以它就是工业用的染料。
它是被添加到食品里面去了。
对对对 对, 對，
它的作用是干嘛？
红色啊，
就是让它看起来更鲜艳。
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可就是苏丹红的色调的1号、2号、3号、4号，就是对人类致癌风险被国际癌症研究所评为第三级致癌物，无法归类致癌因素，代表。代表该物质对致癌性证据不足，而且有限、嗯，就是它有可能会造成你致癌的风险这样子。然后这批货因为是从中国进来的嘛，所以，你要怎么说？下游厂商就是一些很重大的问题啊，因为。他的那个逻辑就是说，沙茶酱也会有，胡椒粉也会有这种东西。他就只是为了让那个红色看起来更鲜艳这样子。然后苏丹红，因为它容易融化的油脂嘛，便宜容易取得，然后它又不容易褪色，对，然后。以前是会有发生说工业上会用来用制作鞋油啊，然后地板蜡、啊、或者汽油侦测，然后另外一种是中国那边是有发生过，他们就是让蛋黄看起来更红，所以他会把那个饲料加在那个鸭子的饲料里面，所以鸭子吃到它之后，它那蛋黄看起来就很红色，很红很漂亮这样子，因为它有吃那些东西啊。
嘿，
对啊，台湾其实有蛮多东西都种的、啊，海底捞有种嘛，然后八方云集的锅贴什么都有种，那个辣味锅贴啊，韩式辣味锅贴那些，蛮多都有种的、啊，辣油啊，很多相关，只要是你觉得是红红的东西，其实基本上，
嘿，
都会有种，因为它本身就是增色用的啊。然后它本身就是，这个东西呢，就是苏丹红，它是属于溶脂性的毒物，所以基本上你要排出来，也是需要经过就是肝脏的代谢啊，藉由肠胃排出来这样。如果你不慎有吃到的话，你可以多摄取跟肝脏代谢有关的酵素活菌跟抗氧化性，就是帮助肠胃，就是帮助食道排便的那种。纤维啊，就青花菜啊、水果啊、坚果都是不错的。应该是说，苏丹红就是一个，就是如果你只吃到一些些的话，你多吃一些东西代谢，它其实有办法代谢掉这样子。 对，他这个逻辑就很像类似那种地沟油或什么之类，就是你吃一点
还是可以排出去，
你吃一点吃一点你不会怎么样，但是你大量的
一次吃
太多之后就可能会怎么样。可是就是一种，
不就跟我刚刚讲一样，
不能这样讲，可是它是工业用，就是不能死，就是基本上就是怎么说，它这个
就是你如果是少量，那它身体自然就会代谢掉，不是吗？
所有东西都农药也是啊，
对啊，啊不就跟我最开始讲的一样。所有东西，你知道，大量进食都是对身体不好。
对啊，但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说，就是他吃的东西怎么可以用到这种不非法的东西啊？因为像胡椒盐啊，什么什么，通通都有用啊，小磨坊啊，也都有用啊。
嗯
嗯，这个就你就不晓得该怎么去形容这一类型的东西，因为。我说真的，就是你如果真的是要很健康的食品，我觉得现今这个社会上其实根本不存在啊。你吃鲑鱼，鲑鱼其实也没有很健康。你生吃鲑鱼，鲑鱼里面其实有很多寄生虫啊，都什么？因为鲑鱼
所有东西都一样啊。
对啊，只是那个就是有，就是它就是一个致癌物。的产生就是他当然是希望食品是可以正常的代谢啦，就是用一些食品添加，不再用到工业类的这样子。然后可能人们会太追求于印象，就是例如说、哦、我今天吃辣，那个看起来就要很红才漂亮才会好吃，所以商人才会用这些东西去添加那些颜色啊那些东西，导致这些情况产生了。然后另外一则新闻呢，是介绍说，交通违规记点，行政院提正，就是他修法说，十个1200块以下不开放检举。对，就是例如说，
只要有1200以下，全部都不开放。
轻微的违规不再开放民众检举了，例如说就是未戴安全帽啊，骑机车使用电话啊等等。很多啦，红灯右转啊那一类的，他将不会再开放给民众检举，这样子，将以当场检举或者是科技执法这样子，没错。因为现在人不就是很，就是现在民众检举都会，你知道，因为现在人比较有正义感，所以你违规，他可能行车记录器有拍到，他就把你接起来，然后送去给。警察鉴定嘛，有一个说法是，这个行为会造成警察机构的
很多基层员警没办法负荷，
就是这种太多单子，他需要他们鉴定这样。
对，
然后有一个说法是说，他们这样就是在维护秩序，
公共利益，
公共利益这样子。嗯，我个人会觉得说
他在捣乱，
捣乱吗？
是吗？
我会觉得说，如果他没有影响到你的行为，其实就不该你的事。
那你就是在说他在捣乱。
我个人是这样觉得，
不是吗？
你有被检举过吗？
有啊，
我也有被检举过。
对啊，所以你是不是觉得他在捣乱？
我是觉得就是可能他比较，可能我们违规不对啦，所以他就是得理，当然就是可以说话大声了，
因为他站着坐脚啊。
对啊，没错。但有些人会觉得说，干你屁事啊！对，干你屁事啊！我不戴安全帽干你什么事？怎么之类的，类似这样。然后今天还有一个，他这周还有一个新闻，就是 Meta 上面就是 Meta 深夜大宕机啊，就是 Facebook 跟 IG 都宕掉这样子。
对，
就是今天的其中一个，本周的一个其中一个新闻 ，Meta 大宕机。然后最新的就是，我今天看到一个新的，就是，这三年来就是有很多的考生靠着作弊集团，梦想着就是你知道挤进宅门这样子，
靠作弊哦，
对。过去三年呢，高雄地检署就是一个这个奇摩新闻，就是过去三年呢，高雄地检署起诉两个国营。真氏作弊集团正在进行第三期调查这样子，作弊录取的考生接近200人，未录取的黑数，其中呢就是舞弊 舞弊集团干部不乏、啊、国营事业人员，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在作弊者录取后变中介，像他们兜售希望的火柴这样子。
嗯嗯，你有看那个吗？
嗯，
最近很红的。
嗯，
周楚除三害。
哦，有啊有啊，我看他的 short。
你是看他的电影解说还是什么？
电影解说。
他、啊、里面不是有一幕是去枪杀那个邪教，算邪教
啊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
那我现在就看到有人说，啊，如果他去对紫衣教嘞，他是要用加特林。紫衣教现在还在吗？
在啊。
他只是变低调了，是不是？
对啊。他这周楚哦，我们今天顺便来谈一下，我们接下来谈到就是周楚除三害这个，他那个都有相对应的人呢、欸。知道吗？
阮经天饰演的桂林啊，
对，
是对应谁？刘焕龙哦，
对对对，
新金流，
对，然后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刘焕龙就是所谓的，他就是十大强盗吧？他在不知道民国几年的时候被抓到，就是你应该还没出生呢、啊，
还没出生呢，
对啊。
那不是民国七十几年的事情了吗？
对对对对对对。
你那时候可能也才刚出生没多久吧，或许啦。
他被抓到的时候我还没出生。
他没出生。
嗯，他被抓到的时候，他是他刑法的时候，我才刚出生没多久。
你说他枪毙的那一天，那一年。
对对对，就是他手举起来喊"
中华民国万岁"。
对对对对对 对, 对,
对。我看那种资深的媒体都说他是最有够小的。
嗯。
这样让刑场还不会腿软。
对，他就是什么，我对不起国家，我对不起社会，谢谢各位这样子。他后来有跟警察说，就是他就跟他说什么，他就说他不是英，就是他不是英雄，黑道没有英雄，警界才有英雄。然后他说什么健康幼稚园火烧车事件，奋不顾身的林静娟老师才是真正的英雄。然后刘焕龙他也是同意捐赠全身器官啊什么的，
嗯。
他那时候有，后来他有逃到日本去啊，嗯，
他有先去其他国家，然后再去日本，最后在日本被抓，不是吗？
对对对，他刘焕龙他就是竹联帮头号杀手嘛，他在80年代初期犯下了就是桃园大树命案，老大，然后跟大湖黑帮老大，然后多起枪击命案这样子，十大枪击要犯，然后后来他被通缉之后就是。加入了那个，跑去黑兵，嗯，然后后来就跑去日本，然后因为在日本接走私毒品被逮捕，然后被送回来这样子，嗯哼。然后他刘焕龙他其实是出生在台中市的北屯区陆光八眷村陆光八村。杜光八村，他是家里的老幺了，家里情况不好，就是常受流氓欺负，然后后面才因为被欺负，所以才会加入黑帮啊，为了让自己不再被欺负而加入黑帮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呢，刘焕龙那时候死刑定谳之后，很多明代跟律师都觉得刘焕龙是重义气，然后可是真心悔过，而且他杀的人多数都为黑道，不是无辜。患者就是希望可以枪下留人，给他一个机会。
说那些人本来就该死了，
也没有到该死啊。
我记得他不是这样讲吗？
对，也没有到该死啊，就是可能就是一些杀人就不对啊，对啊。然后因为他是连续枪杀五个人啊，对啊。有很多意识啊，就很多人都会说什么他很重义气啊，他很讨厌出卖朋友的人，见风转舵的人啊，对啊。然后他那个角头其实本来是有一个角，他有一个枪，他有一个被他枪杀的角头，本来是他的换铁兄弟，但是因为他那时候向警方供出他的就是线索还是什么之类的，然后他就直接毫不留情的枪杀这样子。嗯哼。所以第二个呢，他就是说， 刘焕农也有用无名氏捐款给人家，然后后面他后面刘焕农后面在军中就学画画啦，就画得很好，然后后来就是把他画的画捐赠出去给义卖用，然后就是送给一些，就是你知道，他就是后面他就是被抓到之后，他开始捐款这样子。
嗯
嗯，没错，反正他最有名就是中华民国万岁啊。
这样到底算好人算坏人？
算好人算坏人吗？
你看他杀的对象又都是黑道，
嗯，
然后他要把那些钱全部都拿来捐赠，器官也自己捐赠掉，
嗯，应该是说他后面就是有被抓之后，可能就有改过向上吧。
可是他被抓之前，枪杀的也都是黑道老大，又不是普通人，
嗯。详细，因为这是太久远了，所以其实报纸报道了，应该我们要找，应该要再找一下这个资讯这样子。可是那时候的确是有蛮多人都替他求情的啦，就是跟他讲说他其实就不应该死掉什么什么之类的。
嘿，
然后里面的那个香港仔的角色是陈新发，陈新发的角色就是一个早期他就是个趴车小弟，然后后来他在不爽，就是台北市民生，就是一个卖香肠的摊贩啊，然后就是把人家砸场，然后后来他就是因为一些服务不满，然后杀掉两个吴小姐这样子，然后他的犯罪集团就是至少涉及了50起重罪这样。他在1992年，民国81年的时候呢。陈新发的犯罪达到了高峰，他在公共场合连续枪杀两名刑警，然后后来就使得刑警要追他这样子，然后后来就是他后来造成了刑警李复兴，枪中不治身亡这样。后来呢，他们就是为了警方呢，1992年为了追他，就是在信义区的吴兴街外面的。一个公寓跟他们的集团里面的成员呢，就是发生了烟，就是搏火，然后跟他的手下 M16 步，他们手下是拿 M16 步枪嘛，然后冲锋枪跟手榴弹跟警察搏火，然后最后因为公寓里面的天然瓦斯管器被就是被射穿嘛，他就开始射，就是有那瓦斯漏外泄嘛。然后来警方就使用震撼弹，然后嘣大火，就是三个人全部死在里面，这样。
你说当场被炸死？
对对对对对。然后警方消耗了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信义分局所有的弹药，然后来
打光一个警局哦。
对，打光一个警局的弹药，
备用弹药这样。
2000多发。对。后来就是，对啊，他的角色就是陈新发的角色。猎龙最早期的猎龙专案的、啊，然后后面的那个尊者嘛，尊者的原型还真的有、啊，
紫衣教
的，不是，不要乱讲，不要乱讲，他说什么徐少龙，就是台湾中华中正党已解散，然后华兴灵修中心创始人，一开始是早期是自称自己有法力可以治病，长时间。就是宣传世界末日啊，力挺中国统一的议题，骗财骗色。2020年遭判刑，遭刑事局逮捕，然后扣查了8000多万的现金。
嘿，
然后少龙一涉嫌诈欺、性侵、猥亵、伤害、妨碍自由等罪行被收押禁见。后来呢，台北市地检署就是以6名的信徒的公称，就是认为他利用宗教啊迷惑人心，对于受害者还有家庭施压，然后长时间把女信徒当成是后宫大臣性欲这样子，然后可是徐少龙却自称自己是常年阳痿，没办法性侵，都是女信徒就是诬陷这样子，因为他有高血压、心脏病、肾脏病等。疾病还要洗肾，不涉及啊。但是法官认为他至少涉及一个强制性交罪，就是判定就是他一定要被抓起来，对。然后反正后来就是2021年的时候呢， 人被裁定进就是被压着嘛，他最近才被抓到，然后后来他因为不舒服，然后就晕倒，然后经过心肺复苏术，就是 CPR 之后，才又被救回来，然后后来医生就觉得他是病危啊，就是他身体已经快挂那种感觉，就进入到加护病房去，然后后来法院才裁定说要300万交保这样，但我很纳闷，说他已经被扣了8000多万现金，他还有办法去300万交保，蛮厉害的。
他以为还藏了很多钱啊。
嗯，他这里还有介绍他发迹，他发迹是从台中1982年台中北上发迹，到一个超心理协会担任顾问，然后跟另外的创办人吴培阳共创新华宫，在道教总会登记，开始教灵修这样子。
台中出人才，
就这样。刘焕龙也是，然后
对啊，刘焕龙也是台中的。
然后他一开始就是在全台就是设道场，然后要求信众相信世界末日，并称地球2012年后毁灭，会让太空梭带信众去别的星球。然后2000年6月开始，高雄地区有很多人就开始诈欺，说告那个少龙诈欺。这个徐少龙，他的本名好像是叫做徐浩成哦。然后后来那时候，当时的立法院委员陈其迈，就是现在高雄市长，呼吁就是法务部长陈定南扫除这种宗教流氓。对。然后呢，他常就是少龙，就是会有被警察就是以诈欺罪侦办嘛。但是从这里就起。到一点就是说，宗教诈欺通常你收证非常的困难，而且他信徒如果是心甘情愿的话，你真的非常难起诉他了，通常都是不起诉为主。对啊，所以导致他呢，就是在2020年6月被关押在看守所之前都是没有罪的，而且徐少龙他致力于就是他很会修饰自己的形象。就是他非常就也是常捐款啊，在鼓山区的十字红十字会里面会捐款这样子。没错，他这里有非常多的，就是他的歌声可以治病。他是说，如果有人感染到肺炎啊，或者得到流感，只要加入他的中正教或听他唱歌，就能恢复健康。
嘿，
里面好像有类似。中暑专里面也有唱歌，
他有一段就是这样啊，
就唱歌嘛，
说他的癌症就是开始改善了。
后来就
屌
欸，就是听歌，加入这个就会让自己越来越好，这样。
所以宗教到底等不等于诈骗的一种？
不能这样讲，就是一种心理的寄托，
等不等于吗？
心理的寄托，
至少在电影里面他是诈骗了。
但是真正的宗教，他不会。会跟你说他可以治好你的病，他一定会跟你讲说真正就是正常的宗教是什么观念，他就说你有病就是要看医生，绝对不会跟你说什么你吃我这符咒你就会好的，这种99,900都是假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正常的到寺庙的一些人一定会讲说你有病就去看医生，那这边就是一个心灵的慰藉，就是让你有一个心灵的寄托，
心灵归心灵，生理归生理，
对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啊，如果跟你说什么吃他的符啊还是什么，就是他帮你看个风水生命会变好什么什么的，那九万九我觉得都假的，但是还是有人信啊。对啊，然后这里还有讲说什么2016年开始呢，他要求信徒提供20多岁的女儿加入仙女班，然后最好是没有交过男友，没有性经验。最后呢，他还募得了237人加入哦，宛如后宫这样子。不少资深信徒为了讨好徐少龙呢，奉献年幼的儿女啊，就是女儿给徐少龙这样子，还有成员安排女儿进仙女班。就是如同母女这样，非常的，你知道，徐少龙告诉信徒，就是说加入仙女班可以成佛，即生成佛，对，
冲刺班就对了，
对。
进去你就会有好成绩。
没错，可是他被抓到的时候呢？可是他被抓到的时候，他又说他因为他已经快70岁了，他有高血压、心脏病、肾脏病、糖尿病、冠状动脉百病缠身，又再让他长期洗肾，早就不举，根本没办法性侵这样子。但是检方查出呢，他喜欢就是普具姿色啊，然后身材很好的，没性经验的20多岁的，然后会亲自挑选，就是你没有达到标准，还会退货这样。对对对对对。没错。然后案外案呢，就是有一个信徒有他的信徒在外面接受采访，就替教主感到含冤，然后还泄露被害人的身份这样子。然后后来警方就开始调查说，为什么被害人会泄露这样子？疑似就是教团内有徐少勇共犯。对对对对对。这个，我个人觉得蛮神奇的啊。
我完全没办法想象信那些的脑袋在想什么。
对啊，台湾其实有蛮多这种，就是我们无法想象的，宗教跟诈骗案在发生。但是那些信徒依然还是非常深信这些有的没有的事情，这其实非常神奇啊。对啊，然后《咒术回战》它在台湾上映的时候其实还好，没有到，
这不是去年十月的事情，
对，没有到很出名，它是在大陆上映的时候
爆红6亿票房，还是因为大陆他们尺度没有那么大，相对起来他们国片比较保守一点，
因为他们要政治正确啊，然后要宣传教育啊。有一个说法我看人家是说什么，就是有些是说因为这件事发生在台湾，所以他们没有查，当然他们也修掉很多东西，因为里面很多东西台湾都是民国啊什么的，那好像都有被裁剪掉。对啊，所以相对来讲，
发生在台湾没有差。
对啊，因为
台湾其实不属于中国。
哦，你这个就
照这逻辑不是这样吗？
对，有一说法是这样的，送审不知道为什么会过了，他们觉得很神奇啊。对，没错没错没错，因为它里面不是有一幕很有显示的台湾黑帮的那个。他不是就有说什么开头还是什么？
你说攻击的那一幕？
对，他就有说什么今天来挖贼狼这样，然后说我背吧吧，我就亲吧背吧这样。就下一幕不是看到人家被领便当，然后一天的出场费是300啊，
就是凑人数
才500这样子、啊，等于造成那个少年跟他认识嘛，那个少年，他就说
金毛啊，
就叫什么？他就跟他说我是。跟什么
黑哥
、喔、然后他就跑去跟他认识这样。对啊，文心在里面其实你觉得演技算有突破吗？还是在演他自己？
突破吗？其实我没有认真看过他之前的作品，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突破。我只知道我也去看那一出，就是一句话吸引我。我叫陈桂林，不要再叫什么桂林了、啊。我叫陈桂林，我有名有姓，不要再叫什么桂林了。光是这句话就值得我去看他电影解说了。因为那一幕就是那个金毛，他的脸直接傻住了。
他没有发现他是那个吧？
他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啊。
非常好，酷。好啦，我们今天就先，今天这节 聊到这啦。那我们下次继续。
See you.
See you.